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3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刘晓波七弟刘辉被逮捕，外企希望中国新领导人付诸行动，德国磁悬浮列车下马五年，上海继续赔本运营，金正恩要和美国清算，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暗淡，日本未来可能发生强烈大地震，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专栏，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警方以敲诈罪逮捕监狱在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的弟弟刘辉，其家人说中国当局开始新的报复行动。中国当局逮捕了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的弟弟刘辉。刘辉的律师莫少平周四说，刘辉今年1月31日被逮捕，他被指控在一宗房地产生意中犯有欺诈行为。莫少平律师认为对其当事人的指控证据不足，而且生意纠纷已经解决。莫少平律师说，刘辉被逮捕对其家人，尤其是对他的姐姐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打击。刘晓波于2008年底被逮捕，自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其妻刘霞被软禁在家，至今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他被隔离在自己的家中，没有电话和互联网，他似乎已经变得感情十分脆弱。当局允许他每周与家人会面，以及每月可以到监狱看望一次他的丈夫。莫少平律师说，这次对刘辉的逮捕使全家人受到很大的打击，刘霞尤其为其弟弟担心。美联社给对刘辉提起诉讼的怀柔检察院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刘霞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亲戚说，所有家庭成员都受到严密监控，警方警告不许对媒体谈论刘晓波或者刘霞的事情。莫少平律师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为对北京政府逮捕其弟弟的行径表示愤慨，刘霞放弃了2月份到距北京450公里的锦州监狱探监的机会。中国当局经常对政府批评者以及异议人士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施加压力，逼迫他们与政府保持一致。维权律师刘晓波的朋友蒲志强说，我们曾和刘晓波以及刘霞的兄弟姐妹们保持着互动，但是现在与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我认为这只有一个解释，其家庭成员是镇压措施的受害者，这种做法是残忍和懦弱的表现。当局最近逮捕刘霞的弟弟，估计主要是对不久前发生的两起事件进行报复。一个原因是去年12月美联社记者利用看守人员吃午饭的时间进入刘霞位于五层楼的住宅探访，另一个原因是数周之后刘霞和刘晓波的几个维权朋友也找机会进入了他的住宅进行探视，两次探访都让刘霞感到激动和惊讶。律师莫少平说，刘霞的弟弟刘辉去年4月已经因一房地产生意纠纷被逮捕，9月份获保释。当局对刘辉的最新指控是，他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笔生意中，交易方表示刘辉与他的一名合伙人侵吞了300万元人民币。莫少平律师说，尽管有争议的纠纷已经解决，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行为，刘辉仍将在今年5月受审，当局的做法不合法律。在中国的美国商会3月29日表示，在华外企希望中国新领导层采取实际行动履行承诺，削减官僚作风，改善商业环境，清除投资壁垒。
美国商会对325家会员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28% 的人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这一比例去年为 43%。 约 78% 的被调者对未来两年在中国的贸易情况持乐观的态度。不过只有约 1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度提高投资规模。这个比例比去年的数字下降了三分之一。这项去年11月份和12月份进行的调查还显示，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壁垒跟政府的限制都是导致更多外国企业在中国态度谨慎、投资放缓的主要原因。另外，人力成本上涨也是让这些企业担忧的问题。外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在过去两年里的上涨幅度达到两位数百分点。与此同时，土地和原材料的成本也在飙升。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表示，李克强曾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承诺，新政府计划将政府审批投资项目削减三分之一。这种言辞虽然鼓舞人心，但是现在需要有关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孟克文说，总体来言，尽管面临挑战，这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中国现在有了新一代领导人，我们有着表现相当不错的经济。我们都认为中国当局的高层官员非常广泛地了解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将把关注的重点直接放在行动上。随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2012年降到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7.6%， 外国公司在华做生意也变得更加艰难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商会的调查企业中， 71% 的受访企业都把目标直接瞄向中国的国内市场，每年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超过1000亿美元。参加调查的受访者主要是外企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对于网络安全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有四分之一的公司都表示曾经遭到过黑客攻击，这些经理人对中国保护版权跟专利持越来越悲观的态度。有 72% 的人表示中国采取的保护知识产权措施依然不足，不过仍有 47% 的被调人表示在过去五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进步，仅有约 9% 的受访者认为情况正在恶化。超过一半的受访人表示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妨碍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往来，近四分之三表示网速慢或不稳定给他们的业务效率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次调查并没有公布外企对在中国生活质量的看法，但是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说，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可能会影响一些企业负责人在北京工作的意愿。在今年一月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重度空气污染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临界点，尤其是那些有着幼龄儿童的家长们。孟克文说，一些人因此考虑要离开这里。
中国引进德国磁悬浮列车技术至今，在上海修建的首条线路迄今运营十年，但是扩建计划被叫停，而德国五年前就已经放弃这一项目。五年前的3月27日，德国慕尼黑的磁悬浮项目叫停。从那时起，磁悬浮列车这个话题在德国彻底销声匿迹。只有在中国的上海，这一高速列车继续奔驰于市区和机场之间，但因乘客不多，一直赔本运行。计划中的线路延伸，如今再没有人提及。中国现在优先发展现代化的铁路，其高速铁路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长的。记者登上了一辆磁悬浮列车，从上海龙阳路站驶向浦东机场，启动后的列车逐渐提速，30多公里的路程只需8分多钟的时间，车上只有不到一半的座位坐满，乘客中许多是游客。一位来上海旅游的乘客说，我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技术，我坐过地铁，但是从来没有乘坐过磁悬浮列车。另外一位游客说，如果来上海，乘坐磁悬浮列车和上电视塔是不可少的项目。列车抵达机场后，乘客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列车的最高时速根本没有达到所说的430公里，因为通常为了节省电力，只加速到300公里。列车上的座椅已经损坏，列车的漆皮也有些脱落。上海磁悬浮项目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成功的项目， 这一世界上唯一的磁悬浮列车在这条线路上已经运行了大约十年。运营商从不公布乘客数量，据估计载客负荷量明显低于 50%， 列车赔本运营，每年的亏损超过3000万欧元。上海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过磁悬浮列车，其中线路的设置地点是原因之一。车站不在黄浦江以西的市中心，而是在浦东郊区，交通不方便。此外，50元人民币的票价也有些太贵，一位上海市民说。我从来没有去坐过磁悬浮列车，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乘坐磁悬浮的都是游客。去机场，人们通常都是乘坐地铁，价格便宜，时间紧的话就干脆打的。现在再也无人谈论线路延伸问题。运营商和参与承建的德国技术康采恩、西门子和蒂森克鲁伯公司原计划将磁悬浮列车轨道从上海延长到北京，或至少延长到距上海170公里的杭州。现在这一计划全部被取消，上海的居民都强烈反对扩建项目。上海磁悬浮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对磁悬浮技术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所有项目都被叫停，现在技术的收益和可行性备受关注，尤其是成本问题。目前我们并不真正需要这一技术，因此不规划建设新的线路，但不排除未来扩建的可能性。中国早已开始研发自己的磁悬浮列车，借用德国的技术，但不用德国人参与。可是目前又重新优先发展传统的铁路。2007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线开通。如今，高速列车轨道全长已经达到9300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大型火车站遍布全国各地，现代时尚的列车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它们成为十多亿中国人的新的交通工具。北京至上海以及上海至杭州的高速列车早已投入使用，如今谁要是想周游中国体验中国的崛起，不会去乘坐磁悬浮列车，而是会登上传统而又舒适的火车。金正恩下令朝鲜战略导弹部队进入备战状态，作为对美军派轰炸机参加与韩国军演的回应。美国防部长表示，朝鲜正在做的事情极其危险，也会带来严重后果。
朝鲜中央通讯社2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军方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并下令朝鲜战略导弹部队进入全面备战状态。此前美军派出两架 B-2 轰炸机飞临朝鲜半岛参加美韩联合军演。金正恩的决定以回应美方肆无忌惮的挑衅为由。朝中社援引金正恩在紧急作战会议上的讲话说，朝鲜军方必须向美国本土及其在韩国和太平洋军事基地给予无情的打击，因为美军两架 B-2 轰炸机飞临朝鲜半岛是挑起核战争的信号。朝鲜将竭力捍卫国家安全，与美国进行清算。29日当天，朝鲜首都平壤数万民众在金日成广场举行集会，响应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号召。期间有民众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扫除美国威风等口号。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一位韩国军方人士报道说，已经明显观察到朝鲜导弹部队基地的密切活动，包括增派士兵和车辆等措施。朝鲜方面的备战举动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29日在五角大楼向媒体一方面强调，派出 B-2 轰炸机参加与韩国的军演属一般的武力展示，并非像平壤政府理解的宣战。另一方面，哈格尔重申，如果朝鲜半岛开战，美国会毫不动摇地捍卫韩国的安全。对于平壤宣称要打击美国本土以及其军事基地，这位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很重视平壤的再度挑衅，希望平壤知道正在做的事情非常危险，也会引来美国方面的回应。不过分析人士不认为朝鲜会向韩国进行军事打击，挑起战争。韩国东国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金永云向法新社分析说，平壤导弹部队进入备战状态，不一定要理解为朝鲜马上要向韩国宣战。 这是平壤政府对美军派出 B-2 轰炸机参加美韩军演的反应，也是事先就可以预料到的。今年2月，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挑衅，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也对平壤的行为极为恼火，并强调支持落实国际社会对朝鲜实行的制裁措施。本月初，平壤突然宣布全部废除朝韩互不侵犯协议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此举更让处于战争状态的韩朝两国的关系趋于一触即发之势。
濒临破产的塞浦路斯一下子就把欧元危机又拽了回来，顿时打破了几个月来的平静。欧元区最近经济数据表明，这种平静本身也就是一种假象。欧盟委员会现在将其称为不断恶化的经济氛围。一个由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组成的专家联盟目前在柏林公布的经济发展预测也并不乐观。
危机正继续膨胀，这也是德国杜塞尔多夫宏观经济研究所、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以及奥地利维也纳经济研究所联合推出经济预测报告的题目。与工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伯克勒基金会宏观经济与景气研究所所长霍恩表示，目前全球经济结构正处于长时间来罕见的脆弱和不可预知的状态。他补充说，这样的说法绝对不是学者做出预测时的陈词滥调。全球的经济氛围可以说是处于谨慎的乐观状态。我们看到了新兴国家的高增长率，也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弱势增长。目前全球贸易出口的情况还不错，这也使得德国能够从中受益。但这绝对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已经恢复活力。在我们做出预测的未来两三年，也就是2013年和2014年都是如此。霍恩认为，问题的关键在欧元区，这里的情况非常严峻，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表示，如果我们判断准确，今年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又将有所萎缩。去年已经如此，2011年经济开始滑坡，就算到2014年，我们看到的还是经济发展上的停滞。这是一个无比漫长的阶段。一般来说，经济在两三四个季度后就会度过低迷，恢复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出现很多正面的预期，为经济增长助力。但我们目前在欧元区中看不到这种情况。霍恩指出，欧元区目前基础薄弱，无法让人做出积极的判断。许多迹象反而表明危机会继续深化。最新预测数据估计，作为欧洲经济中的中流砥柱，德国明年的增长率为 0.9%， 而与此同时，法国的经济总量将有所萎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将分别出现 1.2% 以及 1.6% 的负增长。经济学家们预测，希腊经济明年必须承受 4.4% 的负增长。这份预测在塞浦路斯危机浮出水面前就已经成型，霍恩已经能够想象塞浦路斯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他表示，该国的银行系统会在失控的状态下大幅缩水，这将给塞浦路斯这个极度依赖银行业的小国带来巨大冲击。该国的失业率将上升，国民收入将下降，因此市场需求也会坠入低谷。人们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稳定市场需求，这样才能为塞浦路斯必须实现的经济转型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这些经济学者也研究过塞浦路斯以及欧元区内其他危机国家究竟该实现怎样的转型。维也纳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舒尔麦斯特指出，一方面必须尽快将促进青年人就业的一系列扶持措施落实到实处，另一方面欧盟必须大幅度提供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舒尔麦斯特解释称，其中的一个我们称之为马歇尔计划，估计欧洲南部国家每年都会获得等同于其经济总量 1% 的援助资金。第二个前提是欧洲能够长期稳定利率水平，防止投机者可以在欧洲各国之间利用利率差套利。也就是说，经济情况好的德国只需支付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南部欧洲国家则必须支付高额利息。舒尔麦斯特和他的同行们一致认为，只有在援助充足的情况下，欧洲经济才能恢复活力。但这些经济学家们不认为欧元区目前的债务及银行危机会有所升级，但其中的前提是欧洲央行能够信守承诺，在特定的情况下无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家债券，防止危机激化。
人们对两年前春季发生的日本东北地区311大地震仍记忆犹新。东京政府在一份报告中提醒国民，未来仍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而且时间难以预知。
造成大约19000人死亡的日本东北大地震刚刚过去两年的时间，日本政府现在发出安全警告，人口和工业密集的日本南部地区有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大地震。日本中央灾害管理委员会先近发布了一份400页长的报告，这份报告预测，如果日本南海海槽发生里氏9级强震，地震将会引发30米浪高的海啸，恐怕会造成南部地区32万人死亡。强震将完全摧毁日本南部工业密集地区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另外在地震中受损的房屋之后会被海啸夷为平地。报告预测，强震将会给汇集了名古屋、大阪、神户、广岛的南部地区总共造成 1.8 万亿欧元的财产损失。这样一场自然灾害有可能会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核电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报告中并没有详细解释。核电站运营方称，将继续对核电站的安全性进行检查，并且会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加强核电站抗御地震、海啸等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能力。专家们预测，发生超大规模地震灾害的几率为平均1000年一次。但是，日本气象厅地震预测部门的负责人土肥庆司担心，如果南海海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地震，后果恐怕比福岛311大地震要更为严重。土肥和他的团队现在还无法准确定位，究竟日本版图内哪个地区的地壳运动会突然发生大规模变化。另外，发生地震的准确时间现在也无法预测。他说，地震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5年之后发生，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一定会发生地震。他说，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富士山附近地区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我们希望在发生大地震之前能够出现一些作为前兆的前震。为了及时做好应对全国范围大地震灾害的准备，日本政府扩大了每年地震灾害预演的规模。每年9月1日，日本全国范围内都会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应对地震灾害的演习。1923年9月1日，关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造成了14万人死亡。此后这一天被定为日本地震灾害演习日。今年开始，日本将在全国和地区范围内都做好应对准备。志愿者将在演习中扮演伤员，救护车会仿照真实情况将伤员送往医院。除了医疗机构，警察、消防队和自卫队也要参加地震救援演习。读卖新闻在一篇社论中提出，东京政府以及尤其可能会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地方政府应该提高防灾救灾的水平。文章中写道，为了保障救援人员能够赶到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应该增修公路、铁路，加大航空运输网络。没有加固的房屋应该尽快得到加固整修。文章称，没有时间让人去浪费，自我满足是不可取的。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中国水利部的普查数据显示，与多年前相比，中国流域面积百平方公里的河流数量锐减了一半。除了气候变暖的因素，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造成河流消失的原因之一。根据水利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22909条，而30年前上一次普查得出的数量还是5万多条。于是媒体惊呼，中国的河流减少了 2.7 万条。世界报发表题为《中国丢失了27000条河流》的报道，提出问题，这27000条河流到底去了哪儿？
水利部副部长焦勇把原因归咎于气候变迁、全球温度上升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此，他指的是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建设、人口增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后果。在这一进程当中，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付出的代价是对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这位水利部副部长指出，以今天的勘测技术来衡量，以前的普查不够准确。根据最新的精确度为1:5000的地形图的分析，以前被列入统计的河流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水量减少了。如果把流域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河流也计算在内的话，目前中国有45203条河流。
文章指出，中国原本就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污染给缺水的中国雪上加霜。
北京已经意识到水资源的供应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污水排放，中国 40% 的河流被严重污染， 20% 的河流水质完全无法使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 13.5 亿人口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要求，使得中国的水资源日益紧张。根据水利部新的报告，中国年均消耗水量达到6210亿立方米。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加剧迫使中国的新一届政府提高环保投入。国家环保部2013年的预算经费为93亿元人民币，比2012年提高了 47.2%。加上各级地方环保部门的支出，今年中国在环保领域的投入将达到2100亿元，比去年增加 18.8%。这一幅度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还多。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企业中国尚德集团宣布，其子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进入破产程序。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援引设在上海的太阳能专业咨询机构 Solarbus 的一位分析师的话说，
如果尚德果真进入资产清理程序，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例子。有关破产管理人的确定、债权申报和清偿顺序的规定将与西方国家大体类似。富尔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斯特里克·凯勒表示，尚德如果最终选择进入破产程序，表明中国要树立人们对其司法机构的信任，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而如果无锡市接管该公司，一家私人企业就将落入国家的手中，而国家对太阳能行业所面临的困境能否拿出对策则值得怀疑。全球的太阳能企业都苦于产能过剩、价格下滑、国家削减补贴和沉重的债务。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